你讲，我今天在城西银泰看到一家很奇的餐厅，它上面贴了个标语说在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你如果穿汉服来我们餐厅，你就可以打折，打多少我忘了，就这让我对杭州的城市气质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自己现在街上也能看到很多穿汉服的人，就这可能就是 like it's a thing here。
就我妹也是一个很爱汉服的人，然后我每次跟她走过的时候，我就会说为什么他们身上的汉服质感都那么差，然后她就说对啊，就大家都淘宝上买的，
大家都穿很讨之前的汉服，你就没有意见了是吗？
就是大家就是穿不起绸的，但你可以穿麻的嘛但是他又一定要去模仿那种绸缎的飘逸感，所以他就必须要用大量的化纤，要一来创造那种缎面的效果嘛。但我想的是那何必呢，你就是你穿麻的什么或者穿棉的我觉得都可以啊，那也是汉服嘛对不对，但是
可以去大理
对，但总之大家都喜欢穿那种亮闪闪的，就是一看就是化纤的那个面料。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人课的第二期，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中国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我们希望通过每期分享最近正在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接着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的方式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加耳聪目明、更懂得爱和更会自娱自乐的大人。我是主播赛赛。
我是文怡。 Hello 大家好。之所以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这段开头这么的丧呢，因为就是我们最后就是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录制过后然后最后录成的结果，不过没关系，相信可以保证就是下面的一个小时是非常 juicy 的。996点 ICU 这件事情其实大约是在三月份中旬开始发酵的嘛，然后在我们做办公室的那一期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当时候这个 GitHub 的这个页面，就是当时我记得是10万多的那个 star 吧，就是 star 就是说是 GitHub 上面一个收藏的这个功能。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就是昨天，然后马云和刘强东都分别发了自己的一个公开信，它主要就是来自企业家群体的一种反击，就是说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在那儿自嗨也嗨得差不多了，那现在的话我要来出来说两句，然后他们就讲了一大堆的话，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两封信的这个链接放在相关链接里面。
马云就你都看了嘛，就是马云的几个点，一个是就是你年轻时不996，你身体差了就没机会996了，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没有996过，那你就会后悔一辈子，就是这个听起来很像就可以被改造成中国有嘻哈就中国新说唱的某个选手的歌词，就文章里面有很多的996，就是你为什么还不996，这是一个，就是你不996一定会后悔的。第二个是说就是人他一定要热爱自己工作嘛，找到自己价值嘛，就是你要热爱这份工作的话你就不会嫌弃这个，就这个刘强东也提到这个。第三点让我觉得最荒谬的一点是说，他说哦，这还就有两个比较荒谬，他说就是我发朋友圈的那个嘛，他说我们家的班不是工作的班，我们家的班是学习的班，就是我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面是在自我提升自我成长，他那个表述本身非常好笑，就是我们家的班是学习的班。然后第四点就是他说阿里的很多员工不是就他们 一方面承担了家庭的责任，就是我这么努力赚钱，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员工他们是出来做慈善的，就是我们整个公司里面有不少的人是为人类的大业所考虑的。
哦，天哪，
刘强东就是搬出了更多数字，但是我忘了
81164什么之类的，
是81164，反正就基本上他一年就只需要休息两天嘛，
一个月休息两天，一年休个长假，
一年休长假，反正我可以不用休息。然后再加上他之前就是
出那些事儿，
出了那些事儿，什么会很容易被人理解为说，哦，那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是一个性价比低的员工。然后他自己说，我的身体还很好，就是我完全可以适应这样子一个月休两天，然后
就没有过度沉迷于女色。
对对对。就是完全可以适应这样子的工作节奏。整个下来，我现在的两个感受比较强烈的点，就是一个是这些人，就是这俩人吧，就说的话就真心程度是很高的。
我相信啊，我相信
啊，他们活，然后他们真心程度高可以证明他们活在就是中国互联网巨头非常特色的一个 bubble 里面。假如说扎克伯格跟伊隆马斯克这样子的人，他们所相信的是自己的技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话，就他们是活在这个 bubble 里的话，那马云跟刘强东这样的人活在的 bubble 里面，就是因为一方面有那种就是奋斗是幸福的，就奋斗幸福教，就是因为长期跟党中央走得太近，就多多少少可能会被有点影响。第二是他觉得说我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所以我所有的员工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然后只要大家都是和我一样，就是心中有那个愿景，就暂且不论那个愿景是啥，我觉得愿景是愿景的合理性，虽然我不觉得电商这个东西再发展上去就有什么好处， but anyway 就是先不论这个愿景本身的正确与否，他就觉得只要你在我这个公司，你就一定会有我这个愿景。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归因也是因为刘强东跟马云可能是至少从外部的那个来看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嘛，就是从就赤贫白手起家起来的两个人，然后多多少少会觉得说那我今天的努力都是我今天的成就都是我的努力得来的，我曾经抓住过一些机会，但这个不是最根本的那个东西，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努力。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前一阵子当996.ICU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他的就工作是你个人选择，那你为什么，如果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你为什么走。我当时说实话我还蛮认可这样的想法的，就是我觉得是啊，就是工作就是个明码标价的来交换你技能的这个商品，然后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去换一个工作嘛。毕竟996.ICU 它有一个衍生品，就是它有一个白名单，然后白名单上面都是那些955的那些公司，就是朝九晚五然后一周工作五天的公司。但是我看到马云和刘强东的信了过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挺险恶的人，就是他们对于程序员，他们的感召对于程序员真的是有切实的影响的。
对，如果你每天都在洗手的时候看到的话，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它又是来自于一个你其实在一些时候在价值观上还是非常认同的人嘛，就他们依然是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商业领袖。
对，所以我还是要重复我在第一集那个观点，就是你老板做恶人也就算了，因为你做恶人的话我就会心里好受点，我就可以就是骂一句脏话然后我就走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就没那么痛苦。问题是你现在你一边在压榨我，然后你一边还要对我进行这个情感上的这种感召，然后或者你要让我认识，
慢慢培养起就是对老板的那种崇拜，就是一方面觉得说我会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又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榨我，
对，
这种非常非常 SM 的关系。
对，然后这给人就是你想想看，一个快要走的人，然后当他或者一个被这个制度给搞得非常不舒服的人，当他看到这两封信的时候他作何感想。他会觉得可能一部分人会觉得说嗯，他们说的挺对的，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就会觉得说嗯，意识到是自己错了，然后就正是因为他们的温情所以让人觉得就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觉得其中还有一点是，就说中年男人的劣根性的话，就是那种他们对于企业的想象，或者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的想象，就是 我要弄一个，就弄一个很大的场子，然后把大家都养起来。京东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阿里是很明显的嘛，对吧？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他们的园区，然后里面有食堂，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大家的互生同学，然后包括马云自己的现在的公开表达的那种下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要建一个学校。至少从马云的外部形象来看，他对于就是搭建一个非常属于自己的王国这个事情是很有热情的。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然后把这个家搞得很大，就是这个家只要越来越大，那大家就都会非常开心。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我想到一个，就是当然可能阿里现在没有这样的条件了，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亿万富翁叫 George Pullman， 然后他是做那个就 train car， 就是有轨电车加上一些火车机车吧。他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外面，就芝加哥郊外建了一个，建了整个一个城，然后这个城里面有教堂有学校，就啥都有，然后大家就住在那儿。他干的更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连工资都不发美元，他就是自己搞了一个货币。然后
有点像 Mormon 啊，
有点像 Mormon， 也有点像
Epcot
马化腾，马化腾可以发展的方向。对，然后我不知道就是马云有没有这样子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就是你在阿里的园区里面就是就啥都有，然后我发行我自己的就是货币，因为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了，
因为有区块链啊，他当然可以发自己的货币啊。
对，而且我说这是就区块链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腾讯跟阿里其实都有自己参，就是那种券嘛，就你吃饭是可以拿券抵的，那你有一天就是等你的园区里面的基建更加发达，就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有券，你就我们第一集里也讲到了嘛，就是我们后来剪掉了嘛那一块，就是现在互联网公司用一种社会主义大厂，
没有剪掉
啊、哦，对，就是我们就这些互联网公司用一种社会主义半大厂的那种心态和操作方法在做自己的园区，所以不知道有一天阿里是不是就也会变成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员工发行货币然后再也不支付人民币的公司。
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就是说，那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社会主义大厂的话，如果大家都要吃大锅饭的话，原来是无数的中共铁军还有码农没日没夜熬出来才有今天他们这么好的这个福利，然后当现在开始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我不要这样子了，或者说我凭什么这些活都是我干的，然后为什么不是别人干的，或者说我觉得你们不能再，我就是我不想再为这个集体做那么多的付出的时候，那么这个肯定是会引发他们的很警惕的这个态度的嘛。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往前走的话，那这个社会主义大厂还怎么运行下去，对不对？
就人是人，对于就是情绪操控是免疫力是很差的，然后如果这种情绪操控你再加上强权的话，那人就更手无缚鸡之力了。所以我没有对这个活动，我可能有10%的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让程序员这些就是高薪收入者发起这个活动，同时他们还就是拉上一些就是所谓的跟他们一样的状况的劳工垫背，当国内可能还有一部分很大的情况是更多的年轻人他做着一份很清闲然后没有出路的工作，然后你把这事情成为你的整个的 agenda， 就让我觉得有一定的虚伪性在里面。就是我在微博上也说过嘛，你这个事情就很像硅谷那种就是百万富翁挤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啊，就这是一个
就是这是一个你们小圈子的一个破事儿。
对对对，然后你还在为这个事情，这小圈子的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不是每一个 campaign 都要做到更大嘛。然后更让我觉得 比较触怒我的那一点是，有一类人就觉得啊，居然国内可以有这么高级的行为，就
是、哦、对对对对对，
非常在乎那种、
就是、
那种很奇怪的形式感来，就但是就形式感是很不重要的，它可能有一些就社交媒体的传播价值，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它做得很高级，摆在一个很高的优先级上的话，那就是 it's you're always gonna be missing the point。
对，
就是你会永远都看不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事情你的真正的压迫在什么地方。
对， 对，就大家觉得说程序员用 GitHub 来做这种 protest 有点满足了大家对于程序员群体的那种高知的想法，就换句话说、
啊、
如果程序员他也上加拉横幅，那这件事情根本不会被，这件事情如果是他拉横幅的话，那大家只会觉得说这人好傻逼。
其实也不会啦，就是比如说一些广东去年的一些工人运动嘛，
嗯、
就是 你肯定不会觉得对他们有那层价值判断，那他们是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还是有大量信息，不过这的确没有比较，我也不能说绝大部分信息都在社交网络上，就但至少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 campaign 就是比较朴实的做法，
对，
它的社交网络传播价值是极低的。
你还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审查吗？就他们在
对、啊、就是审查这个在其中占比多少，我不好讲，但是我是感觉说，如果说放在一个可以把审查剔除掉的环境里面，就暂且把它放在美国吧，那就也是为什么就是、哦、好像也没有很切实的例子，但反正就是你相对朴实的行为，就是你因为你不太具备那么高的社交网络传播价值，然后就导致你在网络上是没有声量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还说不清楚哪里不太对，但就是感受上不太对。 When the train pulls in the station You'll be waiting by the track You're having trouble sleeping nights You want me to come back But that old train will roll on by You'll know I never came Cause I sleep good and miss
所以隔间这本书应该放在这一集来谈嘛，因为那个书里面就讲了、啊、就是这样的中产阶级都是个人主义者，就是他们才不会去关心什么劳工市场的压
榨之类的。 I find that's a very unfair criticism， 就是或者说就是个人主义者并不能成为这种带有价值观导向的批评，因为人就是带宽有限的嘛，对吧？那你也不能要求说程序员他在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还要想到这么多，我觉得你没法要求程序员说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发起一个就是 campaign， 就是他即便他想他也没有这个能力，然后最后在一个其实是相对理性的选择之下，就说啊、哦，我就只说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把这个点，新闻体的传播规律是你把一个点打透嘛，对吧？你把这个点打透之后，它能产生很大的效益。
但是它也
然后
不给人任何联想空间，就是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因为大家不会从一个 GitHub 网页上面去回想到工人运动这些事儿，
因为这些就是更加需要帮助的人是没有发言人的，
就他不可能在 GitHub 上面他也去 contribute 一些代码嘛，就是
对他就是无法找到一种就是社交网络欢迎的形式。
嗯，
他可以成为一个，因为大家对于
他甚至被视为某种暴徒，
工人的反抗这些事情大家是没有，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是暴徒啊。
有啊，当然有啊，就是我不是说大家当看到工人在闹事的时候，这个闹事当然要加那个 quotation， 就是当大家看到工人在闹事的时候，我不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会以一个100%正面的态度去看待他，因为大家会觉得他们危害了某种社会的稳定秩序，
那就是我跟你活在就是 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 objective truths 里面嘛。我感觉他们的问题倒不是说大家会他们会被讨伐，而他们很容易被遗忘，就很容易被忘掉，很容易被遗忘，很容易被忘掉，就是他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你知道这事情的时候，你会给予对他们可能更多的同情。但是因为
我觉得被忘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national security 这个问题或者审查的问题。就我换句话说吧，因为最近那个不是换句话说，就是从另外一个事件来证明我的这个观点，就是最近那个 Occupy Central 这个运动，它里面九个人在香港就是被判刑了嘛，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发了就是非常慷慨激昂的这个陈词，这个在网上都看得到。然后我会觉得说，但是香港就是从 Occupy Central 这件事情或者说整个当时候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普选那整件事情，香港市民的这个反应，就是当时候大家就是我在的这个同温层，就是所谓的liberalist 就 liberal people，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 liberal elites
liberal elites OK
不要给自己洗白
OK OK，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政治冷感，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这个不是这个对香港这种对香港的批评不是第一次了嘛？那个在大约90年代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觉得说为什么一个城市它发展的经济这么好了，但是大家都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权利意识，说我要选择我自己的这个领袖。那么在 Occupy Central 的这个运动过后，然后来自 Labor 的观点又觉得说我们又通过再一次的社会实验来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香港的中产阶级真的不关心这些破事儿。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香港的普通中产市民对于抗议者的那个态度，他不是遗忘，他是憎恨。就是说就是香港因为它作为一个边陲城市，它接纳了大量的游民，所以它的那个流民本身他希望去买地，他希望去占住一个地方，因为他对于安全感的缺乏，所以他特别憎恶这样子的试图引起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变化的这样一群人。而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被当作靶子憎恨呢？因为他们没有被消失。这个跟很多国内的群体实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受到法院的审判，他们也可以。
当你说不一样的，你是说什么不一样？
就你说国内的人都要被遗忘啊。
哦，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国外的，在香港起码
海外，
在海外就是这样的人不仅不会遗忘，他们还会得到正面和负面同等的，就是同样声量级的这样子的 feedback，
是憎恨的。
对，他有赞美他就有憎恨嘛。我说的这，我刚刚说那么一长串关于香港的，我的总体上来说，我也不是要讲憎恨这件事情，我要说的是说大家都是流民，大家都有流民心态。你外地人就不说了嘛，外地人肯定有流民心态，但是即便是你是个本地人，比如说我是一个苏州人，或者他是个北京人，他是个上海人，他那种不安全感，他那种担心自己的东西很可能从一天之内就没有了，这种不安全感它是持续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喜欢这样子的人，他会视他们为暴徒。
OK， 这是一个此处可以接一个 segue， 就是为什么大家就中产会觉得自己是流民呢？Someday I won't be afraid of my head. Someday I will not be chained to my bed. Someday I'll forget the day he left. But surely not today. One day I won't need a PhD to sit me down and tell me what it all means. Maybe one day.两三年前四五年前在说的事情嘛，就是你能看到当消费主义在国内起来的时候，其实能感知到就是上层是有意义的在培养，就是中产就是 have something to lose 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期的你方向是加钱是没有用的，加钱只会 加剧这个国家的撕裂，就是当你成为了，当你无限趋近于，就我们在此处可以相，就是粗暴的把钱等于权力，就是当你无限接近权力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无限向他靠拢的，你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当然我知道说这个话听起来就是很有点夸张，但是从整个局势来看是这样，就是 你赚到钱之后，然后呢就是你变成了一个 OK， 假设说 你现在你觉得996，其实就是程序员月薪30000总是有的吧，对吧，你已经在这个国家里面可能是10%都不止，已经是5%-6%的这个位置了。 OK， 现在让你把你变到3%，然后有这个钱，你从30000涨到了就是每个月月薪6-7万，你得到了这个稳固之后，那下一步呢会发生什么？那不就是让压迫和就是统治和准统治阶级的盘子在拉大吗？ Like it's not， 就我理解了，就是我也在就是，当然算了，此处不要援引我的状况，就我也知道周围有很多朋友嘛，我知道就是会在自我感觉上就是钱赚的就是不够，就是 always underpaid， 就是我虽然看起来有一个所谓挺高的工资，所谓5位数的工资，然后还有很多钱可能要投入到什么就是护理之中，
医疗啊，医疗美容之类的，
不是医疗美容，就是按摩，就是因为你过劳嘛，就是你要整个人保持你整个人的机体的健康，然后女的不是还有一堆乱七八糟护肤品嘛，就是你要是就算一笔简单的账，你要是不熬夜的话，就是你也不用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是没有就是长期伏案，你也不需要长期伏案，没有运动，你也不需要就是花400块钱一小时就是找私教监督你运动，你也不用再去做按摩，
对
吧？
对，
所以在感受上是觉得你赚的很少，但是赚的很少的这个事情解决方案真的不是
更多的钱，
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这那种也不叫解决不了，就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把事情变得更糟嘛。它解决不了那么大问题的事情，就是那给多少算够呢？就是 你怎么去定这个标价，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都要学习一点基础马克思理论，就大家都很熟悉剩余价值这个东西，所谓剩余价值就是你生产的东西你的雇主付给你一笔钱，然后他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卖，他又换了另外一笔钱，然后这个差价就是利润，然后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偷，就是你的剩余价，剩余价值到底是什么来说，具体原因我已经忘了。
你这样合理吗？天哪，我们现在是个那个公众节目哎，然后
我就是在这不行啊，这
就先这样好了，然后呢？
然后对，那你如果说你要更多钱的话，那你要多少合适呢？就是你是要把这个差价都给补上吗？那就是违背了就资本主义基本的运作原理。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那些美术老师，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把每一分钱，就是我现在账上没有一分钱，就是我赚多少钱我都花掉，但是我花的是能够维持企业运行的，就是那个分配的方式，就是你不可能不付房租吧，你不可能不买纸吧，你肯定要买颜料吧，然后那你这样七拼八凑的你不分下来过后，当然因为我现在还没开始赚钱，所以我可以说这样的风凉话，就是反正是亏啊，那我就而且我不得不亏，因为在这个状态肯定得亏，所以我就可以说啊，那我现在是把每一分钱花光的，而且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你了，但是我很难保证说当我银行账户里有100万的时候，然后我还愿意发给我愿意发给我的员工吗？我肯定也会想想看，比如说100万的话，我可能今年我可以拿10万块钱出来当奖金，然后那就每人2万，对吧？那剩下90万干嘛呢？留在那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当你说就是你有，假如说有一天就是你的财政赤字， 不是赤字，
盈余，
黑字，就是到了100万的时候，你是拿出10万，你是觉得你也不会去想把90万都拿出来给大家。
不会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
对，所以你是相信就是那种人性理论吗？就是人在钱的面前是会贪婪的。
我相信啊，但是就是说你这样子的贪婪本身又会让你感觉你 morally superior，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马云和刘强，我还没想好这个 segue 怎么接啊，但是我隐约感到就是马云和刘，
对，为什么贪婪是会让你有道德优越？
我就假设说我不拿那个90万，就把90万放在公司里面，我这是帮助我的企业可以 sustain 的一个，或者它是一个 safety harbor 或者之类的东西啊，就是万一我的企业出了什么事，
这个不就是个实际考量吗？为什么会有道德优越感呢？
因为道德优越感就是说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在让这些企业没有承受太大的风险，我可以让这些人不丢饭碗。
天哪，你们这些公子的思维。
不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不是，不是，因为不是我的事情是在于，就这事情上升的很快啊，就是我当然没有说就是我就是你赚了多少钱就要拿出来跟大家平分，我不是那种社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实际的考量嘛，就这是一个就是在商言商对的决定，但是他如果就是这样一个理性决定能给你带来某种道德优越感的话，这事情在我看来就非常荒谬啊。
哦，那我跟你说，我阿姨就是她，就是我说的这样子有道德优越感的人，就是她经常要跟我强调她是个很厉害的人，因为她总觉得我看不起她，这个是 personal issue， 这个不多讲，但是她经常会讲两句话。
80% parenthetical。
嗯，对，她经常会讲两句话，她说第一，你知道我去年交了多少税吗？他说第二，你知道我养活了多少家庭吗？他会跟我讲这两句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些税和你养活家庭都是你，就其实是你的 byproduct 嘛，就
你可以把钱给他，
对啊，你可以把钱给他，而且你税你也不得不交啊，你这没什么好跟我秀优越感的呀，因为你就是你的收入就这么高，你就是要交那么多税。当然我有人逃税避税啊，但是我们就以一个就大家都遵纪守法的一个状态上来讲，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道德优越感。但
我
照你来说的话，
但是这倒没有啊。我刚刚想讲的就是人就是这种总要给自己做的事情找个意义这种倾向，我长期，我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对这种行为非常非常的抗拒，所以就因为抗拒久了就会变得非常不理解，就是人为什么总要给自己做的一些决定本身就也没有什么错，然后非要上升到什么价值。所以就是 my point being， 就是他这种道德优越感就也是有一个生产过程的嘛，它不是原生的，它就是我对，就我本来做了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在最初那个阶段里面，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就是符合商业运行规律的一个选择，然后但是之后觉得就这样子还不够，就是我一定要把在和一些人的对话里面吧，至少把它上升到一个就上升到一个 我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like this is so dumb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但是好像我在想我在什么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倾向，我现在没有想到，可能也有吧，但是我自己的自我认知里面是我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排斥，就是你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大部分就只是一个很中性的选择而已，
对，
很中性或者说符合你的这个
现阶段
这个游戏里面的规则， 对，就只是仅此而已，它没有什么需要上升，
对，就是你没有 sacrifice， 或者你也没有，我要说为什么纳税会让他感觉如此有道德优越感呢？这个其实说实话，外部因素的作用也很明显，因为之前中国经历了
纳税大户
啊，对呀、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光荣的，这个事情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但大家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个常态，这个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世界就是必须要有，或者一个国家正常运作就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所以回到那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给我的账面上面留了90万， 然后我 somehow 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甚至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且高尚的，因为我因为在商业的世界当中，他会觉得说，如果你把一百万都封掉，那你是个疯子，你对这个公司是不负责任的，或者你一百万你只留十万块钱，这个是不负责任的。但是 somehow 你囤着，大家就会觉得就会为你鼓掌，就会觉得说你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你不是个随着性子来的人，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现在懂我这趴的意思了吧？My love, my love, my 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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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My mind, well it's a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Ride on, well,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well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我前阵子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说马斯洛三角的这个不合理性。其实因为我前几年的工作就是做写所谓的创业方法论的一个人，然后创业当中或者投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识人嘛，就是怎么去认识这个人，怎么去看这个人。包括我前公司，然后他甚至做了一个，他们因为要参加一个展会，他们那个要设一个摊，但是你也知道写稿子的公司，他有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文创周边可以卖嘛，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手机壳什么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游戏叫看面相的游戏，就是他们把那些大佬的那个面相画成那个卡通的形状，然后当然特征都还在，然后让你猜，就是说这个哪些人是最有可能最后做出来就是独角兽级别的公司的。我自己觉得这个活动挺荒谬的，其实。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一开始的我的工作之前有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教人怎么去识人的，识人像吃人啊，天哪，就是。所以马斯洛三角对我来说是一个识人最基本的一点吧，就是。它是一个分析人的一个动机的一个模型，就是根据马斯洛的理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最低等的这个需求就是人身安全的需求，比如说具体什么需求，就第一是生理需求，对不起，就是吃喝还有睡还有拉撒之类的东西，然后第二层就是往上是安全的需求，然后是社交关系的需求，再然后是社会认可的需求，最后一部分就是自我实现。然后这个理论就是我自己对于马斯洛三角我最大的看法，就是第一就是 actualize 这件事情， actualize 是一个蛮空泛的概念，虽然你去看 wikipedia 上面关于什么叫自我实现，它列了一大串的这个例子，但很显然的在传播当中，就是自我实现这个词显然是不如比如说生理需求或者安全需求这样来的更加的显而易见的。我觉得第一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马斯洛在这边很狡猾的一点就是说，他看似没有给自我实现做一个很清晰的定义，但是他通过排除法把一些其他的选项给排掉了。比如说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或者按照马斯洛模型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去追求他的生理需求，那他就不算自我实现，或者如果他只追求我的社会关系，那他也不叫自我实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谁跟你说我们人一个人的人生最高点他就不能是社交关系呢？就是我换句话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青岛一个那个跨性别者，他是个流浪汉，但是他喜欢穿女装，那如果按照马斯洛的话来说，就是他连生理需求他都没有很好的去得到满足，因为他吃不饱穿不暖，那他好像就不应该就是说他也去追求这样子的
sexuality 或者是一些异于常人的癖好。
这篇刚才文英讲的文章是正午故事最近发的一篇，他讲的是在12年的时候一个叫大喜哥的拾荒者，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自己好像对于，但他是不是跨性别者不太确定啊，就是 drag queen 跟 transgender 还不是一回事嘛。但总之反正他在拾荒的过程中发现他对女装这个事情很有兴趣，然后在一些因素之下，反正他成为了12年的一个小型网红。然后后来他上了一个节目，然后节目让他穿男装。文艺老师再来补充一下其他细节吧，因为我对那篇文章的印象不是非常深。
然后他就经历了很，他就人生也很颠沛流离嘛，就是你去想象一个因为说实话我也是有一些特殊的，天哪，要这么自爆吗？就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特殊的性上的这个癖好，但是我们大家都会把它，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消遣，或者说我会觉得那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家里，或者说我们在酒店房间里面，我们来做一些事情。但是像大喜哥这样子的人，他显然是不具备那个封闭空间去让他去欣赏自己，或者来就是来欣赏自己的那个外貌的嘛。所以他那就是他在一边拾荒的时候，他就一边会穿这个女装上街，那么他肯定会经历比如说来自于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白眼啊，或者说有个妈妈就直接跟他说我的孩子看到你他会很害怕。然后他后来就经历了很多的迁徙，他从青岛搬到福建，然后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嘛，他63岁了。然后中间有个故事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聋哑的乞丐，应该知道他是男人，但是那个乞丐因为他也不会说话，他就用那个石头在地上写了三个字，就是我爱你。然后他们后来就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婚仪式，不知道在某个垃圾场里可能。然后但是结完婚几天过后，那个乞丐就不见了。然后这是这个大喜哥整个故事当中一个蛮动人的一个小细节吧。就
动人是指他就是结局比较惨吗？
没有啊，就是没有
一个人和你，还是你觉得动人的地方是在有人跟他惺惺相惜、
有人跟他惺惺相惜啊，肯定。
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某种度上也证明了就是人是要追寻一些温饱之外的事情吗？就是你当然说我去践行自己的就是 drag queen 这一部分，当然好像 drag queen 这个词在这边很奇怪，反正我去实现一些对于我自己性别认知的探索，这个事情可能上升到自我实现有点过，但这至少是就是脱离于就是吃喝拉撒的一件事情、啊、
不是，
我对于
但是
我对于你让我说完、就是我对于马斯洛需求这个东西，它之所以还是在很大范围上大家有认同，是因为它还是就是讲就是它 like taps into like every individual's emotional truth, right? 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它需要一些别的意义。然后马斯洛反正他现在已经是个这么流传广的概念，所以大家的诠释也不同。就你可能理解的是说我必须要实现这个之后才能去实现自我价值，但另外一种才是实现自我实现，但另外一种诠释方式就是人最高的追求就应该是自我实现。然后这个故事它反过来它就是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right? 就是就是你即便在温饱上好像还不能完全满足，但是你依然应该去追求那个金字塔塔尖的东西。所以自我实现这个事情就是天生的有自己的感召力。
马斯洛的一点就是他也是后来被人批评的一点，就是他觉得底下的一层永远是上面的 foundation。就是换句话说，当你下面一层你还是缺失的时候，一个人不会也不应该去追求更上面一层的东西。但这个很明显是在大喜哥的这个案例上面看起来是蛮 蛮荒谬的一点嘛。
对，你用这种就是原教旨主义去看马斯洛，就是 肯定是这样啦。但是我不觉得大，至少有很大一群人也不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的。就是我可以，就对马斯洛的另一种解释，就是我即便我现在的状况里面我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但是我应该依然应该向那个塔尖发起冲击啊，就是我依然应该去想一些自我实现的事情。你周围的人好像每天都在跟你讲，要不然是几千万几亿的案子，要不然是说我又学了什么什么奇了八怪的技能，嗯，然后每个人都在就是讲格局啊，然后你要此处黑一下张笑宇老师，就是他，因为 我猜测就是我听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人跟得意忘形的听众重叠的，就是他会说你要向更高的人看齐啊，你要不要被周围那些庸碌之辈所影响，就这个话本身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当你的人生里面充满就是充满了这样子的人之后，当你的同辈压力大到一定层级的时候，它依然会导致一些动作的变形嘛，你会总是对自己的现状不太满意，然后觉得我是不是要再拼一把，我是不是要工作时长更长，我需要以一个就是奋斗或者停不下来的姿态去往前走，就只有这样子好像才能疏解掉我一部分的压力，然后你在疏解这压力的过程之中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吧。嗯，我觉得我自己跟就是奋斗关系也非常复杂。当然首先这个词本身肯定 我自己对它没有什么情感亲近了，就觉得这个词 有点傻，但我也能多少明白一点，就是这种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种情绪。但是因为这事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非常的痛苦的话，可能就是不太必要吧。以及说到底什么是好，我觉得乐观一点来讲，它是我去年看那个片子，我现在还经常会想起来，就是叫 Can You Ever Forgive Me， 然后是 Melissa McCarthy 演的一个，他讲的就是一个五十多岁然后非常郁郁寡欢非常不得志的一个作家，然后他曾经写过别人的传记，他是靠这个成为，就是他卖出过几本就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但是之后就是事业就急转直下。然后你给别人写传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先说别人的事情嘛，就是你没有发出自己的，
别人不相信你的虚构能力，而且
不是这我觉得这个很其次啦，就是你就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你没有再发出你自己的声音嘛，你在讲别人的故事。然后后来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人生方向，就因为他其实前置的是财务压力，然后他在自己给另外一个人写传记的时候，他就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一个这个人的亲笔签名信，亲笔信这个东西呢在纽约文化圈里面是非常值钱的一个东西，他就去书店卖了一下，他后来发现这事情很赚钱，他就开始伪造这样的信，反正最后结果也不是很好。总之就是一个那样子失败者的故事。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他给我很大的一个慰藉，就是你反正你到了那个时候你五十多岁，我是经常担心我到五十多岁还是会是那个样子的，就 就现在我可能有一些外面看起来好像还行的生活状态，但我是经常会担心我到五十岁的时候依然是一个碌碌无为，倒还好，就是会对自己非常的不满意，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就也都那样。但我看到他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烦躁的时候你也能活，就是就你在那待着，就是没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就你依然可以在一些，因为比如说就是 McCarthy 的那个角色，那个原来那个作家名字我忘了，他最后在庭审在法庭上给自己陈词的时候就说，就是写这些伪造这些信，虽然我在犯罪，但这个是我人生里面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终于可以就证明我自己的文学才华，因为这些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被揭穿嘛，就是大家会觉得他写的东西非常像 Dorothy Parker。 一是你在人生中依然会体会到这种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快乐，第二重点就是你能活着，就是你当你看到 Melissa McCarthy 全篇以一种非常非常丧的状态在那个里面，在片子里面，但他依然就是就还在那，就他会对你有一种非常莫名的慰藉。我如果说就是以一个完全没有这个资格的身份去给予马云某种同理心的话，就他也懵嘛，就他也不知道就现在的这个帝国会不会有一天，也不说有一天就轰然坍塌了，就是会不会有一天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没法进行下去。但是就难的嘛，就是那天就我跟你私下吐槽过，就男的对自己的那种自我要求，就是每天吾日三省吾身，我今天跟上趋势了吗？我今天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了吗？我离成功还有多远？就是老是问自己这种问题，然后这种问题必须要得到解答，一旦得不到解答，就是就吃不饱睡不好，就是整个人就陷入一种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里面，所以他需要通过这些宣讲也是一种就是自我安慰嘛，说啊，我只要我遵循我之前的历史记录，我只要这样一直奋斗下去，那我就会不会错过趋势，再加上他是一个就聪明绝顶的人啊，我就不会错过趋势，我现在帝国就不会坍塌，我的这个就准帝国就可以把这些人都养起来，就是我只要一直这样下去，我就可以那个什么什么样，其实也是在疏解他内心的慌嘛。但女的也不是女的，反正就是我吧，就觉得我没有这种压力，就是我不需要非要给自己的对自己的不确定性找到什么答案，反正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事情对于我来讲都缺乏基本的吸引力，那但是会有些事情会让做得很开心，但是那些就很终极的事情对我来讲都觉得没啥意思，我对这个平行宇宙在一些时间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厌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用那个就是我们鸡汤界也常用的话，那真的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然后行好事的时候就是考虑一下你的身体状况，不要因为做好事把自己的整个的身体和社会关系都给打破了 就行了呀，反正你就我们又没有钱就是问年轻人借血液又不会长命百岁，反正你这我们俩再过五六十年都要死的呀，那你能做的事情反正就有限的，那就何必就是为了我自己有没有做到最奋斗那个状态把自己搞得就不是特别就日常的生活体验里面不是特别开心的，就没有这个必要吧。
我觉得最后我觉得作为结尾我们都描述一下就是你心目中的美好一个晚上是什么样子的吧。
美好我现在没有美好的晚上，
就是你心目中的
我也就是因为就长期我也没有心目中的美好的晚上，你让我想一下就这个可以怎么换一个问法， 你先讲吧，就是说不定我能想到什么。
跟一个我爱的人，然后干嘛？为什么？
没有。
你听我讲完，为什么得是我爱的人？
嗯，他不爱你咋办？
没有，
不
跟
不
你先听我讲。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让我就正视那个什么啊，或者说你就可以用你刚才那一句，就是
跟一个我爱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租个房子，然后大家各抽一根那个 pop， 然后旁边要放那个 Sgt. Pepper 那张唱片，然后大家
这么具体啊？
睡觉？没有，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第一次抽那个 pop 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在里面，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坐在那个高脚凳上面，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它会来的那么快，我抽前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根本没感觉，我抽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的大脑中突然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怕我等会儿回不了酒店，就我很因为你知道阿姆斯特丹有很多小的河道嘛，我很怕就是我晕晕乎乎的然后出去就摔在水里就是淹死了，然后
作为一个迷路的人，我每次去阿姆都只住那一家酒店。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它会放大你的情绪，就是一旦你的内心深处开始涌现恐慌的时候，它就会让你整个人就是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你就后来真的会觉得你快死了，所以这就是为
你这是反大麻广告。
对，但是你换个想法，如果你在一个室内旁边是一个你信赖的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子啊，或者没有什么很危险的东西，没有火没有刀没有枪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子，所以我很想再体验一次，就是我现在心目中的一个美好的夜晚。
今天大家知道就是文艺老师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人。
好吧，
我有没有啊？我可能会有吧，但是，好像不太敢讲出来。就是
跟 sex 有关吗？
没有没有，跟不是那方面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好，或者一个美好的生活也好，它多多少少是对自己过去经验的一种复刻和再造嘛，对吧，就是如何把一些美好的事情再重新还原，同时经过一些改造，让这个事情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我会想到一些和某两三个，就是觉得他还蛮在乎我，我也蛮在乎他的人的一些特定的晚上，但是讲出来就会让我自己的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没有很多的必要去回头看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这些，可能跟文英之前讲的也有一定关系吧，就是他说为什么非要把自我实现放在最高呢？为什么社交关系，为什么 connection 不可以放在一个同样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在这两点上我们俩自己是有共识的，就是你到最后人可能还是很在乎这些关系的，就是这些关系是一个让你更会给你带来更多幸福感的事情，
就是你没办法永远就是探一个头说，就是如果我们把那个金字塔的头想成 actualize 的话，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头永远伸在外面，你要稍微缩下来一点点，然后那个缩下来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觉得
我这没那么惨了，就大家不会一无所有啦，就是你反正你只要你没有 就是就是你没有在躺着的话，就是人很难，就现实一点讲，就是在听我们这样子就常年主要是文艺老师不讲人话的节目里面，如果你还能听得进去的话，就是有极低的几率你会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以就这一层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然后让现在的你痛苦的那一部分，我也不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些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你今天老板给你弄了什么幺蛾子，你就扎小人，或者是我那天还我今天开场的时候还发给文艺一个那个一个链接，就是那个网址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啊？那个 Dick by
Mails。它就是一个卖糖的网站，但它的网站就是那个糖就是长的是那个形状的，然后它上面就讲说你在任何时候想给你的家人你爱的人你的老板发泄你的情绪的时候，就给他们订一包这个，就这些事情是真的是有用的，
有用有用，我想去订，
就是你的很多的痛苦可能就是解决掉了发泄掉了就没了，就是不要像一些男的那样，就是总把
吾日三省吾身，
吾日三省吾身，然后把自己眼前一些明明可以实际解决掉的或者发泄掉的痛苦上升到就是人生很苦，就没啥意思。今天这一期就暂时到这儿了，我们意识到可能这期说的比较散，但是这都是我们的肺腑之言。
OK，
文艺老师要宣布一下第一期的成绩。
哦，哎，不用宣布了。我觉得，就谢谢大家在微博还有推特上面对我们的这个支持。然后，第一期有100多的订阅，然后我觉得就是已经比我想的要好很多了啦。然后我们会继续做，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然后再打一下广告吧，就是我们的各个链接。
好好好，我们第二期就到这里啦。你可以在我和文怡的社交网络找到这一期相关的推荐和链接。虽然我们这一期还是推荐了一些东西的。在微博搜索“爪赛赛”可以找到我，爪就是百爪挠心的爪，赛是比赛的赛。
就是不说一颗赛艇了，
因为今天说了很多就 status game 的事情。
OK， 好，然后你也可以在我推特上找到我，然后我的推特名字是我的姓名的拼音全拼 WENYIJI， 然后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网站 growup.rocks， 就是 grow up 就是长大 GROWUP， 然后 rocks 就是
Rocks
R O C K S，
两个手指举出来的那个表情。然后这个网站是文艺老师非常非常用心做的，因为我对这个事情，我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参与，但是可以去看一眼，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其实就是对，然后。最后就是推荐你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包括 iOS 自带的 Apple Podcast， 然后还有 Castro、Overcast、Pocket Cast， 现在为什么做那么多 Cast， 还有那个我们现在也上架了 Spotify， 然后最后也欢迎你用 RSS 来订阅我们的那个播客。然后我们目前没有上架任何的墙内的平台，一方面是我有点懒，因为我觉得不能自动从 RSS 抓取这件事情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其次的就是也是一些审查的原因吧。总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为主。
你在第二期就把自己的节目定性成一个重点审查对象。
但是审查这个的人工就是消耗一点他们嘛。对，好。